弟兄姐妹也平安。
平安。
今天我讲这个题目啊，其实有一个个人的背景的，因为最近有几位信徒问我，他说我们这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啊，二人啊，在我们面对人生的困难、苦难，我们可以诉苦吗？甚至等于说可以埋怨吗？可以觉得自己很可怜吗？他问我这个问题啊。然后他要讲一句话说，我们看圣经呢，好像说保罗啊，特别是保罗在新约的经文里头，不足提醒我们，我们信耶稣的人啊，要常常的活在主的喜乐当中，啊，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最后是包括我受很多苦难的时候，都会感谢主，都要高声快乐的，啊，咪咪笑的，他就问我，然后刚才圣经上说啊，这个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为你们定的旨意啊，哦。只能说你不做这个事情，不按照这个态度来接受人生的各种的苦难啊，有些苦难是可能是举例说了生病也是苦难啊，人家不了解你，随意的逼迫你，对你很不公平也是有苦难呢啊，或者有一些做事情啊做的不对啊，这样的困难加在你的环境里头，好像说有人开车啊，都不小心碰到你。你没有办法啊，但是苦难就临到你啊。他说，在这种环境当中，我还要感谢主吗？还要谢恩吗？不可以哭出来吗？不也可以埋怨吗？他们就是这样的对我说。那么今天我们首先不要将我们的眼光啊放在保罗所说这个吩咐里头，凡事谢恩啊。等下之后，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去帮助大家去了解为什么保罗讲这句话的。啊，我们首先从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去了解一下啊。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一段诗篇哦，诗篇一共有150首啊，大部分是大卫写的，当然还有其他当时候的人物啊所写的。那么150首的诗篇里头呢，其中我们现在读的是22首，我们称为是一个诉苦的诗啊，英文叫 lamentation 啊，就是那个写诗这个人应该是大卫啊，他在很苦难的时候，他的心中的困难啊，的苦水啊，好像有好像没有盼望的心呢啊，好像没有盼望。等下子你看啊，严格来看，这个不是没有盼望的啊。好像没有盼望的，很绝望的这种的心态，在神面前啊，就长出来，好像埋怨一样长出来。啊，但是我们看啊，在诗篇的这个150首诗歌当中啊，当中呢，其中的大部分的诗歌啊，是在神的殿啊，可能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用来祷告给神的。成为一种的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啊一种的奉献来的啊，还有是有些是要用歌唱出来的啊。那么在圣殿里头啊，他们敬拜神的时候啊，就像你们一样，我看到有些是举起手啦，有些是鼓掌啊，很将那种内心的那份感情啊放出来啊，很释放的将自己心中所想的告诉神。那么他在敬拜、唱歌、祷告的时候，在告诉神说：“啊，我很苦啊！你看我这个问题，神啊，我要这个问题啊，很苦的，很坦白的，将自己内心这份感情、这份矛盾来告诉神啊。所以呢，就是在告诉神的过程当中啊，神很奇妙啊，都会使用这个。”切入敞开的对神表白自己内心的感觉，周边的困扰，然后神呢就很奇妙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动工啊，每每呢就是帮这些诗篇的人物啊，包括在圣殿里头唱这首歌啊，或者这个祷告的神的儿女啊，从一个光景当中啊带到另外一个光景当中，所以神是很喜欢我们打开我们心的啊， 啊，神很了解我们这个神的，所以呢，啊，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知道呢，啊，特别是旧约圣经呢，啊，新约是这样的，等一下就我们看新约，是啊，不是单单是一卷书啊，告诉我们啊，哇，这是万神呢是怎么伟大一个神，那告诉我们这帮属神的人呢、啊，是怎么样的一群的人，他们的内心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他们周边的环境是怎么样的，然后将神与人呢、啊。融汇在一起，看看神在这个环境当中啊，怎么帮助我们这帮人呢、啊？属他的人啊，在这个世界当中来活，啊，了解个主要的其中一个重点在里头的。然后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不但诗篇里头啊，一共刚才我们有说，是有67首的诗啊，是这类的诗，150首当中啊，有67首啊，是在神面前。将自己的心中的痛苦啊讲出来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诗篇都以为诗篇是赞美诗，对，赞美是也是诗篇的重点。很多时候在啊苦难受苦的时候，最后是赞美啊，但是不要忘记啊，其中有67首，超过1/3啊，是将自己心中的痛苦啊告诉给神的。然后在旧约其他人物当中，我们看。觉得说啊，约伯记啊，耶利米书啊，耶利米哀歌啊，以赛亚书啊，都是里头很多很多这个神所用的仆人，让他的话语写下来，成为旧约的圣经这一批的仆人啊，他们将心中的苦难、心中的难过、心中的悲伤啊，告诉神的，啊，所以我们证明呢，神是允许我们将我们心中的困难啊，好像苦水一样。讲出来，有些时候讲出来，表面看的好像诉苦一样，但是神是接受的，啊，那么连耶稣基督啊，他在这个世界服侍我们，最后跟十字架，耶稣基督引用最多的圣经是在诗篇，然后耶稣在钉十字架最难过的时候还引用诗篇，他对神怎么说啊？啊，神啊神啊，你为什么丢弃我？好像埋怨神不怨他一样，对不对啊？是吧？但是我们知道啊，耶稣这个话讲出来，是因着他肉体很痛苦啊，他讲这句话，他心中啊觉得没有啊一点怀疑啊，他这个天上的父啊，三位一体的神啊，是有了解他的。所以从这个圣经的整体立场来看，我们晓得圣经是一卷啊，告诉我们神啊的属性的书，也是一个一卷啊讲历史的书啊，历史就说。我们这帮人啊，怎么在神的引导当中来生活啊？所以这本历史的书呢，讲到人跟神的关系，讲到人怎么按照神的吩咐来活的时候，就我们看到一方面神怎么将他天上的福分赐给我们，但是来看到不管什么理由啊，当然我们最后的理由就是说这个世界不完美，老亚当犯罪啊，大家记得啊，但是最终还是我们不能够跟那个痛苦啊和忧伤啊。啊，完全分开的，所以西篇啊，圣经里头看到神就祝福我们，那看到人在这个不完美的环境当中是怎么痛苦，怎么面对忧伤啊，然后在这个忧伤跟这个祝福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的一生了。那么旧约的人物是这样，新约的人物是这样，我们现在我们这一群属于他的儿女啊，岂不是啊是一样吗？啊，所以我很觉得神是了解我们。是允许我们啊，在痛苦当中啊，来呼喊出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呼喊出来不是个错误的事情。但是呼喊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怎么可以继续跟神同工呢？允许神在我们这个痛苦的生命当中啊，来帮助我们突破啊，这个反正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啊。最近我有一个教会有个姊妹啊，真是很苦，但是现在她还可以啊。她信了耶稣以后啊。他的家庭本来是很悲哀的啊，他要跟他先生分开，然后来在这个分开痛苦当中，他认识了耶稣啊，以为一生很有希望了啊，他很高兴来教会学习啊，来参加我们这个小组查经啊，怎么晓得最近啊，他工作没有了啊，痛苦真是。那么我的太太关心我，就跟另外一个姐妹说，想办法在他这个啊这个公司单位里头啊，就给他找份工作。本来也不错，因为他的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啊，能够找份工作不简单哦，对不对啊？那么给找到了啊，怎么晓得啊？想办前一天，他的女儿就给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碰到他， 他们的被爱的不得了啊，家庭没有了，结果女儿的欠货啊，然后今天埋怨神啊，就说神啊，为什么你这样这样？他没有想过他在离婚啊，没有家庭破坏的时候啊，神帮他，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哦，就想到为什么我是耶稣啊，我现在没有工作啊，没有想到没有工作，教会的另外姐妹替他找份工作，他忘记了啊。结果说呢，就想到他女儿为什么给一个、啊、开车不小心的人碰到，然后在医院里头啊，在医院里头，医生们说这个可能需要很长时期的治疗啊，对不对？他想要这一点，就说工作都不能做了，我没有兴趣做了，就坐在等死啊，除非神医好我的女儿。他这一天就埋怨了啊，所以这个是否是他错呢？也不对啊，因为他还是有人啊，他对神的了解是从另外角度看。他以为神是个全能全知什么都可以做的，为什么连我的女儿都不保护啊，他就说啊，他爱我的女儿，为什么不保护我的女儿呢？他问我的神学问题啊，啊，这个神学问题不容易解释嘛，啊，因为人看的时候，所以基督徒都不有什么的所谓的很多生病啊，有些人啊，还是开车的时候人家不小心碰到我们啊，这些事情永远不发生才对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不是神学的问题，是我们人啊内心啊，知道我们的神是爱我们，但是对吧？这种事情很容许发生。还有呢，他还说我现在很痛苦，我心中呢真是很难过。但我祷告的时候，我听不到神啊，好像他不安慰我啊，好像神是不管我了，丢弃我了啊。其实，在那个诗篇，我们看那个经文的内容的时候啊，当中的诗篇的人物啊，特别有这个感觉的。因为他呼喊的时候，好像神没有听他们祷告，好像神是在那个沉默当中啊，啊，安静当中。我最痛苦的时候，神去了哪里？他有些时候这种感觉啊，认为什么呢？他祷告很盼望有问题解决，这么小的问题又没有什么解决哦。所以有些时候本来是这样的啊，变为更糟糕啊。他以为神不听祷告啊，神不管他了啊，在痛苦的时候不见了神了、啊。所以痛苦当中啊，再加另外一首的痛苦进去。但是这种环境当中呢，我们看到特别是诗篇的人物，他们是怎样的来面对呢？第一，我们看那个诗篇二十二篇，我们就看到呢，那个诗篇的作者大卫，我不晓得他是哪个环境当中来写这首诗歌呢？他就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啊？”然后他说。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声音呢？那么这个大会啊，是神的好朋友应该是个成熟的基督徒，对不对？他的问题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姊妹差不多神啊，为什么你不听我祷告？为什么允许我的女儿给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碰到？为什么我的女儿现在有大问题，你不马上医她你在哪里这个姊妹所呼喊的跟大会所呼喊的也跟他说没有分别，对不对不听我哀哭的言语然后神啊，我白而呼求你啊，你不应允；我夜间呼求你啊，你不住声啊说你不想去哪里神啊，你跑到哪里去他这样的在神面前来呼求那么他在呼求的过程当中呢，因为神又怎么去帮他呢？神的灵啊，你晓得是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内心的这个矛盾的时候，我们痛苦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呼喊，神不会说：“哎呀，这个不要不得，你有哪里的神学神明明是永远存在的，对不对？永远做你心里头你们读纪律班的时候，你们的老师不是也告诉你吗？”为什么现在你在痛苦的时候，就几年可以说这句话你远离我你好像不听我的话一样的神不会好像这个态度来处理我们的矛盾的，他不会。我们放心，让我们痛苦告诉神，你的感觉告诉他吧。告诉他的过程当中呢，叫我们的心呢是不要完全忘记神。要是在这个时刻，我们有一点说，就是好像感觉不到。但是千万不要允许这种感觉将我完全捆绑起来那么在那个诗篇二十二篇我们就看到那个诗篇的人虽然在这个矛盾的环境当中他还是想到呢 神啊，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啊，从他的祖宗一直到他现在，他这个完整以后啊，神是怎么样的信息？因为这神哦，他想到了，他虽然说神不听祷告啊，好像白天也不听，晚上不听，很痛苦了啊。但是他想到呢，第三节一直到十一节啊，神过去的神是怎么样的？他说啊，你是圣洁的，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啊，依靠你，他们依靠您，您并解救他们，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事实来的，啊，接着想想，过去神怎么恩待你，现在痛苦，好像神不马上答应你祷告，但是不要忘记一个事实哦，这过去的神啊，这你信的神过去啊，是怎么帮你啊？你怎么可以否定这个事实啊？好像那位姊妹啊，我跟他说，你最难过的时候啊，神答应你信耶稣啊。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你信耶稣以后来我们教会参加小组的时候，你多么高兴啊！你有没有忘记这一点？他说：“所以他这就很痛苦啊。他这个信息他不会忘记啊，对不对啊？你看到你在有困难的时候，你说我知道我是牧师嘛，哪个姊妹哪个弟兄要帮你，你记不记得？啊，记得。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不管我们现在的心态怎么样。”好像周边就是黑的啊，死气沉沉的。大家不要忘记啊，过去我们的神怎么帮助我们啊？他说我们祖宗依靠你啊，你必怎么解救他们？他们祖宗怎么解救他们？在以色列啊，他们以色列的人啊，以前在埃及为奴隶啊，神怎么帮他？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神怎么供应给他？过红海的时候，神为他们开路啊！所以基督徒啊，有些时候啊，我不是鼓励大家今天要想过去，要是你想说啊，要什么啊，我们忘记不要努力向前，这是一定要去接受啊。但是也不要完全忘记背后，要过去的背后，那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啊。只不过说不要停留在过后，但是不要忘记背后，不要停留在背后。啊，但不要忘记背后，你明白吗？忘记神恩典哦，啊，神怎么帮助我们哦？好，然后他就说啊，他们难过的时候啊，他们哀求你啊，你就拯救他咯。第五节啊，他们依靠你啊，就不受惠了啊，每一句啊，好像那个难关过不掉，哦，神还不是帮你吗？对不对？你活到今天，神帮你多少？你记不记得？啊？我属神恩典嘛，啊，然后但是虽然他一方面属神恩典，人是矛盾的，人是个矛盾的性格，但是因为我们人不是完美的，人是有老亚当的性格在里头。有的时候我想到老亚当的性格呢，整天想到，哎呀，我们会接受什么淫扰啊，什么犯罪，当然这个老亚当啊，可能会这样影响我们。那老亚当也给我们一个很不健康的。有些时候的心态很矛盾的啊，一方面觉得神不在一样啊，所以我痛苦的时候觉得神不在，但是神回头，神他不是绝我，他已经帮我了，想到这一点就比较开心了啊。那开心以后要复原，要想另外一个东西出来哦。当然我是虫啊，不是人呐，怎么可以这样这个来看自己呢啊？我们是神的宝血，说救赎啊，买回来的啊。但是他说我是穷不是人，啊，我给众人那个授业啊，是为百姓来表示啊，凡看见的都说啊，都取笑我，他们咬嘴撇嘴摇头啊，笑我们啊，他说要把自己交头给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可以去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啊，他就想到。啊，我真是很卑微啊，卑微到地步，每一个人都看不起我啊，啊，自己也觉得自己没有用了啊，这矛盾嘛，啊，神怎么看重我们，神就愿意为我们钉十字架，但是当困难来到的时候，周边的人逼迫我们的时候，我就看不起自己喽，啊，人家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完完的，人家讲一句话，我永远不能忘记了啊，啊，也没有想到啊，神给我们这种的应许，我们就忘记了。人家讲一句话，我就永远不能忘记，所以他就活在这个矛盾当中啊。他在矛盾当中呢，当他愿意跟神沟通的时候，啊，神就开门他我， 啊，第九节啊。但是这离弃我，要我做母父的啊，可是因为你的缘故，我才能够生下来嘛，对不对啊？我在我的母亲的怀里啊，啊，你就使我要依靠你的心啊，我举出母胎啊，比照在你手里啊，啊，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啊。所以呢，他想到这一点呢，啊，对呀，啊，不是你的保守啊，其实我根本不能成为一个人呐，对不对？啊，千万不要以为现在科学进步了啊，那就是靠现在的科学啊、医学啊，我们才可以啊很健康的在我母亲的怀里头生下来。最后还是想很奇妙的，一个婴儿能够生下来，很奇妙啊。我们信耶稣的人，绝对相信是神保佑我们啊。你看这个人啊，他就想到，在他的母亲的怀中啊，已经神答应过他，在过去神保佑他。一直在他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神已经保守他，神是多么的欣喜啊！你看到没有？人的矛盾呢、啊，在这几句的诗篇当中啊，完全表露无遗了，对不对？人是活在矛盾当中的，人在活在矛盾当中呢，很多时候就胡思乱想啊。怎么神的吩咐我们就昼夜思想啊？思想神的话，但是我们允许自己神东神西啊，想来想去的，最后啊，对神的信息呢？就受一点点的影响啊，但是因为他是对神啊，相信神的人，在这个很矛盾的过程当中呢，他还是感觉到神是跟他同在。所以我盼望大家就接受人性这种的矛盾，在我们痛苦的时候告诉神吧，看神怎么处理你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交给神吧，看神给你看到什么，千万不要忘记神在过去背后出生到你的成长到了成为基督徒，神是怎么恩待你、引导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啊！啊，最怕是忘记神在我们生命的作为啊！啊，你现在痛苦，我明白，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神啊，在你生命的作为啊！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啊，啊，那个西边的人啊，就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啊！啊，就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我的急难临到，没有人来帮助我。他最后还是回到神那里去啊，所以一开头的时候就以为神离开他，但是要相信神呢不会离开他，啊，所以这些矛盾当中呢，他一步步呢给神来开门啊过来，一步步啊给神能够改变他过来啊。然后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啊，他的这个话题卷一卷了啊，重复的矛盾啊，就讲到现在的问题喽啊，还是现在的问题。他说有许多的公牛啊，一个。围绕我，然后有巴山的大公牛啊，啊，大力的公牛啊，四面那个啊困住我啊。那么带我这句神的话语啊，是表示啊，那就不是一条很大的牛啊，围绕他啊，应该什么？那是很厉害的敌人呢、啊，对不对？很凶的敌人啊，啊，许多的公牛啊，不是一个，很多条，然后。谁是那个巴山的大公牛呢？这个没有说，在众多的敌人当中，有一条就为巴山的大公牛，啊，是最厉害的一条，在整天来追着我，啊，在他的爪啊，来切我，啊，很痛苦，对不对啊？然后他们形容他们怎么来看待他呢？他向我们张口，好像那个爪吸碎我们的尸体，哇，很厉害啊，对对啊，然后。我与水给倒出来，我的骨头啊都脱了节，我心啊在我的里头与辣的融化，就等于说他的感觉啊，这些敌人很怂，他能力很大，不是单单一个什么一大群的，我们无能为力，他可以将我变为怎么样都可以啊，在这种绝望的环境当中啊，所以他就很痛苦了，我的精力骨干如同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洗涤的尘土里啊，蠢驴玩咬我，恶党玩咬我，他们抓着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他们都数过，他们挡掉眼来看我，你知道吧？这个十六十七节、啊、是谁曾经说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好像说，啊，他们要怎么样？要将我的骨头拉开啊，将我弄死啊。然后将我的衣服拿去啊，啊，最后耶稣钉十字架不是讲我，就他一个揭开自己身体的衣服啊， 都给那些敌人呐、啊，就对他行窃的人拿去了、啊，啊，然后他分我们的外衣，为我们内衣的肩斗，就是耶稣基督那时候的，啊，应验的。其实耶稣基督啊，在引用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除了应用那个18节啊，其实耶稣基督也应用了诗篇的啊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啊，我的神，为什么丢弃我？所以这一个诗篇啊。就在耶稣基督的圣经当中呢，是应验的，应验啊。所以我们所说的所谓的痛苦啊，是不是啊？神是自己经历过的啊，因为他在来这个世界的时候啊，他自己也钉十字架，他也经历过我们所谓的痛苦啊。人家怎么看不起他、欺负他、羞辱他、离弃他，什么耶稣基督都经历过啊。耶稣基督是最明白。啊，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的啊，所以但是耶稣基督是信息的啊，他其实经历过这一点，就给我们证明啊，在这个经历当中呢啊，除了他明白我们，他也可以帮助我们，他在这个经历当中啊能够突破，就等于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啊都能够突破这个经历啊，你明白他怎么突破这个困局啊啊，这个痛苦啊。就是他从能够接受痛苦以后，在十字架上头啊，钉十字架上头，死里复活了啊，将我们从这个罪的捆绑当中啊，释放过来了，对，所以他耶稣基督痛苦啊，耶稣基督受人家的抵挡痛苦，不是一个绝望，而是一个什么啊一个转机来的，他能够在这个痛苦绝望当中。最终给我们看到是一个突破，啊，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转机啊，啊，同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这帮信耶稣的人，在这种困难环境当中，当我们想念到耶稣基督曾经经历过这些的时候，他要复活出来，但在复活的过程当中，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忘记天父，他的神是信实的，有能力的，他会继续的坚持下去，最终这个痛苦还是临到，但痛苦的背后竟然。完成了一个，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痛苦，永远不能够完成的另外一个属灵的层面的结果，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说，就是给我们人类啊，产生一个救恩的。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在我们跟耶稣基督的面对痛苦不同啊，我们能够完成的结果，但是跟耶稣不同。但是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我们的属灵生命啊，可以。会达到另外一个台阶的，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的，我们生命的价值观可以改变的。很多时候人改不了啊啊，因为我们要咬牙当啊，在痛苦当中，我们还有埋怨啊，还有啊无心论想啊，还有这个很多神学讲不通的东西，都好像成为我们认为是对的这种的观念，对不对？但是只要我们对神那个单纯的心呢、啊？不要离弃啊！对神那个依靠的心，不要完全离弃。在这个，要是我们要解决那矛盾，对，就将痛苦长出来，神最终还是可以动工的，啊！所以其实这种的，是在神面前将这痛苦长出来，为什么在诗篇里头写下来呢？因为诗篇是用来做祷告用的，在神殿里头啊，在敬拜的时候啊，来读出来的。所以，因为我们正是有这种态度。这种的所谓诉苦啊，严格来说还是祷告来的。你有没有想过，你在神面前啊，在你心中的苦水讲出来，是从祷告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神会帮助你的，神的灵啊，会将另外一个层面、啊、给你看到的。所以一个人最怕是对神没有真正的心啊。如果要对神有真心的时候，要是我们软弱，神都可以使用的。这样反过来成为一种帮助我们这个人突破我们软弱的一种的过程啊！所以教会里头，我很鼓励大家兄弟姐妹多一点用神的恩典来彼此接受。有的兄弟姐妹要经过这个阶段，我们接受他，他埋怨吗？我们多爱他，不要跟他讲理由啊！哎，多爱他都可以。时候到，他看到哦，还有人爱我，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敌对我的，教会还有兄弟姐妹爱我呢。啊，他想到神爱他。就慢慢他这个苦水啊，这个诉苦啊，啊，神听来是好像祷告一样，神接受，接受就神的灵就动工啊，安慰的灵啊，在心中就动工了、啊。 啊，他说对我们教会这个姊妹啊，现在还可以啊，继续来教会。所以有些时候还是埋怨，那女儿好了一点啊，没有完全卷过来，而且有进步啊，有进步。最后都要感谢主了。如果这个不是神保守，女儿死去了，这个大的监控过来，还死不去，他自己讲说的，我当然不敢讲说了，我们弟兄姐妹，但是他自己说的啊，如果不是神保守，就死去了啊，这个大的扩切碰过来，命都没有，对不对？啊，神还是保守他，但是不会说为什么那个扩切碰他女儿，对吧？以前就说这个问题，现在又说，哎呀，如果不是神保守他，他死掉了，你看到没有？神改变了他态度了。明白明白，不是我们可以改变哦，其实啊，在那个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啊，最近这个几十年有个很伟大的神学家 C.S. Lewis 路易斯啊，他52岁才结婚，从来第一次结婚啊，他不是离婚，第一次结婚，52岁还碰到他的最喜爱的一个姐妹啊，我结婚很高兴啊，50来岁啊，不然一生的老婆都没有了，对不对？那怎么找到60岁老婆都不够死掉？所以他就问这个问题啊，神你怎么爱我？说我这个孤单啊，人啊，男人独居不好，有一个太太，说你50多岁的时候才给一个机会给我，为什么60岁拿走了？他就说你爱我，你要知道我需要，为什么叫我老婆拿走？这就是神学问题，没有个神学家可以解决痛的，明白吗？他很痛苦啊，很痛苦。到后来，他就想来想去想不通，到后来慢慢想就开，就改变他。啊，改变他，他是很用心的哈、啊，很用心的啊，来专心的来做做一些他以前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他心呢遥远过来，他结了婚以后他又改变了啊，就做一些很遥远的东西，所以写小孩子的书啊，他以前写不出来的，他神学家嘛，写书小孩子看的书，神学家啊，写书给小孩看，但后来他可以。对，他经过爱情，这里头，虽然说他要离开了他，这很难说的。神怎么允许苦难来到，我们也想不通。神怎么帮助我们突破苦难，有些时候仍然想不通。啊，但是神一定会使用这苦难，帮我们有另啊对神的认识啊，到另外一个层面啊。只要我们能够记得神是信实的，我们多数顺神的恩典，你就看得出来，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结果人是活在这个不完美充满矛盾的世界里头，神他在这个矛盾当中帮我们能够做突破啊，神的工作很奇妙，只要你能够经历过神的滋味啊，才晓得当中的甜美啊，圣经说的，因为神要我们 experience， 不是单单用我们那个思维啊去了解 experience， 在 experience 的过程当中啊，你晓得神是多么的甜美。那话讲回头，那保罗为什么可以说啊？我们要凡事谢恩什么都要喜乐，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啊。这个是在耶稣基督里头为我们所应许的。我猜呢，我们要明白啊，保罗呢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也受过很大的痛苦，保罗受了很大的痛苦啊。在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写的，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就是说，在他还没有写这段圣经以前他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十一章他传道的时候别人家什么鞭打啦，杀到监牢里头啦，石头打啦，宰出来将东西偷走啦，很多很多的同族的同工批评他这个他受到那个各种的肉体的痛苦啦但是为了教会的工作他还是继续的做下去但是呢他又说自己很软弱很软弱心里很孤单但是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曾经在同一个人都书信呢在这个后书的时候他曾经说主啊求你将我心中这根刺拔开他求过主3次主又怎么说我的恩典够用神就会 不跟他谈这个问题说我的恩典够用那么怎么够他用只要保罗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一点就是保罗会继续的为主活下去继续做完他人生应该做的事情然后继续做全道然后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他写了其他更有深度的书信 所以他离开期间以前书信啊，所以在其中他的写书信的时候，他谈到他心中的感觉，因为他知道他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他很平安，反正人家的时光啊，那份平安，那份满足啊，是没有些东西可以代替的。他知道他没有对不起神，他知道他为信兄弟姐妹啊的心上是了解，他能够为兄弟姐妹所做的，他应该按照神的允许的啊范畴当中做得出来。他心中有平安，没有什么挂念的啊，那没有今天埋怨自己做得不够。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靠我们的血气来做事情，今天觉得我做得不够啊，还要再老命放进去啊，这种的服侍很痛苦啊，你明白吗？我知道按照神的美意来做事情啊，虽然神允许这么多啊环境来到啊，甚至我不能够按照我的计划来做我所做的事情，但神是这样的允许我这样做下去，我心里有平安。要是我去做煎熬的时候，我竟然可以怎么写了煎熬书信出来啊？你看到没有？如果保罗不去做煎熬的时候，他怎么写保罗煎熬书信能够更鼓励兄弟姐妹？就写不出来啊！你没有做煎熬，你能怎么写煎熬书信？对不对啊？所以神很奇妙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今天求神给我们苦难，千万不要啊！神啊，给我吃点苦，给我经历苦，你放心了，你不要求啊，苦难来找你啊！我告诉你，不管你是哪个文化水平啊，还是国家背景啊，有钱没有钱啊，一样苦难来找你。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啊，那是人生的经历的一部分。那神呢，就常常永远啊，不会跟我们分开，常常与我们同在。要过去对我们生命很信实的神啊，现在而且在我们生命当中啊，不住的来挽留我们。还记得耶稣基督在受苦难的时候，他呼唤出来，甚至说：“哎呀，神啊，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基督啊，讲这句话，你说：“哎呀，这要跟神学矛盾，你的神学跟耶稣基督的神学来得厉害吗？你的神学跟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高吗？他讲不过来嘛，对不对？”他在心里在说：“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他还是愿意继续走这个道路，最后就。我们人类的救赎啊，就可以完成了啊！保罗在呼喊当中啊，甚至求神：“哎呀，为什么这个气在我的身上头？”但是他虽然讲说啊，有点埋怨啊，为什么气在我身上？但是他没有放弃啊，他最后能够接受，然后神就带领啊，走另外一个人生的道路。诗人在诗篇有痛苦，一起有一起有67首这么多啊，超过1/3。但是在如果你看这个67首了的呼喊埋怨的诗歌，绝大部分最终成为赞美诗歌。Lamentation 叫 praise， 就是痛苦的诗歌跟赞美诗歌是勾在一起的，很喜欢。来，你看诗篇22篇啊，最后一两节，你看得出来啊？啊，你看啊。诗篇22篇啊，我们看最后两节啊，29、30、31。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杀了尘土的，终不能存活；寂寂生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杀败。他必要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存的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功业全给有生命的。怜悯皆是其他所生的，怎么样？是一个很美丽啊，很伟大的结果。在痛苦当中，他竟然可以看到这一点了、啊。他感受着这个最后的后果还是会发生的，所以就感恩的赞美来的，看到没有？啊，所以不管是耶稣的生平、保罗的生平、西边的西人的生平啊，我们看到，如果懂得怎么去面对苦难。啊，以敬虔的态度，甚至我们心中的矛盾、心中的软弱，咱都可以用的。啊，要达到另外更高的层面。那么我们周边的基督徒，如果现在面对苦难、诉苦的不是我啊，你的使命怎么样？要陪那些面对苦难、困难中的姐妹，给他慢慢走完这个过程啊。你不要，千万不要做越国的朋友，对不对？人家说人家不对，说人家不对，陪他走。陪他慢慢给神来帮他陪他啊，陪他啊，好。 咱们这里呢，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说，痛苦的诉求啊，在我们生命的痛苦啊，说出来呢，是生命啊成长的必须要的经过的过程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过去的恩典，神的信息的。像我们愿意去看的时候，这个事实啊是很清楚，神是信息的，他是对我们有恩的啊。那么如果这样能够这样看，慢慢从神会解放的啊。所以我们复含的时候，这个复含啊，神也可以接受，成为一个祷告啊，然后慢慢我们的认识神更多，慢慢认识神更深，这就是我们人生啊跟随神啊要经历的啊。盼望大家能够懂得这个真理哦。然后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头，我盼望你们不要忘记神啊。如果是发生在周边兄弟姐妹，现在都没有领导你啊，你要好好的陪这个弟兄，陪一个姐妹，现在走完这个人生暂时的阶段啊，彼此帮助才是一个真正的召会，另有的属灵的生命，然后神自己做工啊。好，我们就是今天讲到神的真理，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耶稣，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就是一个全能全知全爱的神，你可以用我们人的软弱。老亚当这个怎么厉害的软弱，神啊可以将他改变过来，神啊用恩典的揭盖这个软弱，给我们在软弱当中啊能够继续成长，另外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所以老亚当还是影响我们，为此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就要请西安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抬起老头面对人生各种的挑战，然后我们全心全意跟随主，绝对不会错，就要求你吸引怜悯与保守，这帮弟兄姐妹是属于你的神的儿女，能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的。
好嘞。